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期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8课，主题是南方诸王取胜。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11章2-12节。首先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11章2-4节的经文解析。第11章的经文在讲述关于天使的预言跟历史的精准描述。这一段新的启示，也就是天使的讲述，从11章2节到12章4节，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就转向了一系列长篇的君王更替的预言，就是11章的2节到45节。这段预言的内容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它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也就是从亚历山大后的分裂到安提阿哥伊皮法尼四世的时期，做出了惊人的准确描述。这份准确性早在古代的时候就获得了认可。古罗马的哲学家波菲利虽然是怀疑论者，但是他对但以理书的攻击反而间接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预言太过精确，不像是预测未来，倒像是作者在讲述已经发生的历史。圣经学者耶荣米也指出，波菲利的攻击恰恰证明了先知但以理预言的可靠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的部分。11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说，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利尼国。11章2节的这节经文在描述下面的几点。第一点就是波斯帝国的简化预言跟君王的数目。经文预言说波斯将再有三位君王兴起，随后是第四位。在较早的但以理书的第7章里面，波斯被比喻为有四个翅膀的豹子。第11章第2节里头预计的一个君王名单呢，圣经里面明确提到名字的波斯王只有四位，分别是古列、大力乌、薛西斯和亚达薛西。很可能这就是这一节经文所预期的名单。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对应的一个争议。历史学家对于这四位君王具体对应哪四位波斯的统治者存在着争议。比如说有人认为是指古列之后的四位王，也有人基于这些王跟犹太人的往来情况来做推测。无论如何，这一段预言极度简化了波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学者耶柔米曾经评论说，这里就表明了预言之灵并不关心保留历史细节，而只在于总结最重要的事情。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提到的第四位君王。这第四位君王呢，可以说是财富跟冲突的焦点了。经文里头提到，这第四位君王将比所有人都积聚更多的财富。从耶柔米的时代以来，这一位第四王通常被认为应该是薛西斯一世，因为他发动了对希腊的庞大战争。但是呢，有学者质疑，在但以理书写作的时期，犹太人社群里面是否还保留着薛西斯远征希腊的明确记忆？这是对薛西斯的质疑。除了对薛西斯的质疑，有人说更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一句的白话翻出来就是挑起跟希腊王国的冲突。这个说法其实是指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役。那如果这样解读的话，这位第四王最有可能指的就是波斯帝国的末代君王大力乌三世。 经文提到他的财富达到巅峰，可能是出于戏剧性的一个表达需要，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实。这场战争的结局呢，将会导致波斯帝国的结束，并且开启希腊的时代。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三节的经文。第三节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这一节经文预言呢，将会有一位充满战斗力跟征服欲的君王出现。这个代表人物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那这位君王被描述为行事随心所欲的统治者。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里面，这种不受约束，完全依照自己意愿行事的强权统治者，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一章的第四节，经文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一节经文在说明帝国瓦解跟继承人的消亡。经文预言到说，这位战士君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王国将会分裂破碎。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四分五裂的局面，这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提到的，他的庞大帝国将像被天上的四方风吹散一样，在他骤然离世后由他的将领们瓜分，而且他的帝国无后继者掌权。也就是说，预言他明确地指出，这个帝国不会传给他的子孙。尽管亚历山大名义上有他的智力有缺陷的同父异母兄弟菲利阿西戴乌斯和一父子亚历山大四世共同继位，但是这两位继承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只是将领们手中的棋子而已，并且他们两个人先后在公元前317年和公元前310年的时候被谋杀了。而另外一位声称是亚历山大儿子的赫拉克勒斯，也在公元前309年的短暂出现之后就遭到杀害。因此呢，亚历山大帝国最终呢，并不是由他的血脉来继承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到四节的一个经文大意。这段经文大致上是在讲从神学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我们先看它终极的视角，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超凡力量主导的一个历史进程。但以理书呢，第十一章从神学的角度回顾了波斯、希腊以及亚历山大继承者们的历史。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这一切世上的事始终处于天上神明的掌控跟持续关注之下。因此，这段经文所呈现的超越人类层面的历史，远比单纯记录人类事件的历史更加重要。也就是说，这段天启的历史揭示了世事由灵界和地上的势力共同决定。上帝的众军既为他的子民效力，也为他们对付仇敌，直到神所预定的时机来临，并且实现神设定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彻底根除天上地上的罪恶，建立神的国度。再来第二点的部分是真确书的一个视角跟文学上的突破。这一部由神默示写成的历史书，也就是真理的书，它的史学观点必然超越现代世俗的历史描述的模式，因为呢，后者倾向于排除任何神圣的干预或目的。要真正的理解第十一章的内容，关键就在于你要采用来自天上源头的一个视角，也就是真理的书的这个角度。这份启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成就上帝对他子民终极而且永恒的救赎。那个时候，神将借由复活的圣徒和末后仍然存活的公义智慧之人，跟但以理一同承受产业，共同建立永恒的国度。再来第三点呢，是文学形式的一个继承跟改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文学风格、形式和内容，跟古代近东的雅甲预言书等等文本有相似的地方。这些文献通常会按顺序描述历代君王的统治， 并且以预言未来作为结束。他们同样都会使用必有一王兴起这样的模式来衔接统治者，并且包含一些难解的比喻性的语言。而但以理书呢，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体裁的启发，但是也对他进行了改造，来适应他的神学目标。他的神学目标就是希望但以理书更深入地阐述了神对末后事件的完全掌控，以及神对发生时间的一个设定。但以理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在确认每个君王的细节，而是他要一举推出最后那一位具有末世意义的神秘君王。当然在这边可能暗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记录呢，这位君王在神的主权下的兴亡，使他呢最终身败名裂。再来是第四点，就是预言的对象跟末世的一个超越性。虽然呢使者预言是从波斯第四位王开始，但是预言的焦点并不涵盖波斯所有的统治者。而这位所谓的第四位王，有人猜测可能是薛西斯，他因为对希腊的狂妄军事行动和惨败而闻名。薛西斯对希腊的入侵和可耻的失败，为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复仇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但以理书的真正预言性从来没有停止。经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即使涵盖了作者眼中的未来，但是他很多的层面，特别是在11章36到45节，关于这位狂傲君王和他的结局，都指向了一位超越安提阿哥四世生平的人物。这些经文影射了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那个小角，强调了但以理书的末世观是持续的适用，直到上帝的旨意完全实现为止。再来是最后一点，第五点，神权的彰显跟对信徒的鼓励。但以理书呢，强而有力地证明了但以理先前所言，也就是上帝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等等，这段经文呢是真正的预言，因为它是从天上神权的视角出发，它让读者相信历史事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至高者掌权，并且引导他走向一个神预定的结局。这个意象呢，让他的子民能够带着盼望去生活，因为无论地上的国度怎么嚣张狂妄，最终还是要为永恒的神国浪入。再来往下，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5到12节的经文解析。首先呢，我们先来看11章的第5节。经文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南方之王的崛起跟分裂。预言有提到南方之王将会强大，而这位南方之王指的是托勒密一世。他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迅速占领了埃及，成为了其中一个主要的希腊化的王国的开创者，就是托勒密王朝。再来，这节经文也强调了内部的竞争跟北方势力的强大。经文接着说，托勒密的手下的一位王子将会胜过他。这里指的王子是塞琉古一世。塞琉古最初得到了巴比伦的统治权，但后来呢被迫逃亡，寻求托勒密的帮助。他跟托勒密结盟，共同对抗另外一位将军安提柯，在公元前312年协助托勒密取得加沙战役的胜利后，塞琉古就返回巴比伦，并且逐步建立起比托勒密王朝更加庞大的帝国，也就是塞琉古帝国。最终呢，他在所有继承亚历山大的将领里面统治了最广阔的领土。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呢，我们讲到了但以理书的十一章第五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经文说， 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必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在描述两个王朝的联姻跟失败。这两个王国呢，其实尝试着联姻。预言提到说，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其实就是经过许多年后他们将会结盟的意思。这里指的就是公元前250年左右，塞琉古的孙子安提阿哥二世跟南方之王托勒密二世的女儿贝勒尼基之间的联姻事件。我们来看一下联姻的细节。当时呢，安提阿哥二世其实已经有了妻子劳迪斯。根据记载呢，托勒密二世就是贝勒尼基的父亲，为他的女儿准备了极其丰厚的嫁妆，金额庞大，他因此也获得了嫁妆赠予者的绰号。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联姻为什么会失败，还有他的悲剧结局。预言指出说，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子贝勒尼基的力量将没有办法维持，所以这段婚姻最终会以悲剧收场。那在这一场婚姻的悲剧里头，贝勒尼基呢，为安提阿哥其实生下了一个孩子。不久之后呢，安提阿哥二世跟他原来的妻子劳迪斯和好，但是呢，安提阿哥二世又突然的去世，据说是被劳迪斯毒杀的。随后呢，贝勒尼基的孩子，接着是贝勒尼基本人，也在劳迪斯的操纵之下被谋杀。许多陪同贝勒尼基从埃及前来的随从也一同遇害，所以这场联姻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平，反而成为了一场导致血腥冲突的阴谋。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1章的第7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她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堡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这节经文其实在说明下面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贝勒尼基家族的复仇者。预言曾经提到，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也就是一个从贝勒尼基根源里面生出的之子将会兴起。这个人物就是托勒密三世，他是贝勒尼基的兄弟，在公元前246年的时候继承了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王位。然后为了替被谋杀的姐姐跟外甥报仇，托勒密三世呢，对劳迪斯的儿子塞琉古二世发动了成功的战役。根据历史记载，他几乎占领了整个亚洲地区。由于埃及发生叛乱，他带着大量的战利品撤退。这些战利品里面包括了许多被波斯人多年前夺走的埃及神像。因此呢，埃及人就给予托勒密三世施恩者的称号。在古代近东的战争里面，掳走敌方的神像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再来呢，我们看一下托勒密三世跟耶路撒冷的关系。历史学家呢，约瑟夫，他记载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就是呢，托勒密三世在征服叙利亚全境之后，并没有向埃及的神献祭来表达感谢，相反的，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向上帝献上了大量的祭物，并且奉献了跟他胜利相符的礼物。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8节，经文说，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这节经文是在描述俘虏被带往埃及。经文提到说，战利品啦，或者是俘虏将会被掳往埃及。值得注意的是说，在这段预言里面明确提到埃及这个国民是比较罕见的。在但以理书的传统的希伯来文本马索拉译本里面，通常只使用南方来指代埃及王国。不过在希腊文的70世译本里面，直接提到埃及的情况则出现过几次。再来，我们来看经文第9节。经文说，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能回本地。 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北方之王的无功而返。经文预言呢，后者就是北方的王将会进入南方之王的国境。这里的后者指的就是塞琉古二世，他迅速夺回了被托勒密三世侵占的领土。但以理书暗示说，塞琉古二世还曾经尝试入侵埃及的本土，但没有成功。这种对埃及发动进攻但最终失败的情节，将来会在后面的安提阿哥伊皮法尼四世的生涯里面再次出现。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十节。经文说，北方王的儿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塞琉古的儿子们兴起跟大举入侵。预言里头提到，北方王的儿子必动干戈，就是指他们的儿子将被激起。这里指的是塞琉古二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塞琉古三世和安提阿哥三世。虽然塞琉古三世在位不久就被谋杀了，但是安提阿哥三世在接下来30多年里面就主导了近东地区的政治局势。安提阿哥三世继位之初的时候，他首先要平息内部的叛乱，而经文预言的重点在于他将会前来如洪水般淹没并且越过。当体弱多病的托勒密四世继承埃及王位的时候，安提阿哥三世就看到了机会，试图夺回科里叙利亚这个地区。而这节经文所讲的行动指的就是公元前219到218年之间的军事行动。当时呢，安提阿哥三世占领了安提阿的港口，并且获得了提尔和托勒麦斯等重要的城市。所以经文里面使用如洪水泛滥必再去征战，也就是直译为如洪水般淹没并越过，这个强烈的措辞类似于以赛亚书里面描述亚述人入侵的方式。那经文又继续讲说，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就是指他将会再次被激起，甚至指导他的堡垒。这里的保障你也可以翻译成堡垒或坚固之地，指的到底是哪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个词可能暗指安提阿哥三世的一个据点，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动作表达了敌对的意图，因此堡垒可能指的是埃及本身。学者耶罗米曾经记载说，安提阿哥三世因为蔑视托勒密四世，毕竟托勒密四世生活奢靡而且沉迷巫术，因此呢，安提阿哥三世胆子很大，他就主动尝试入侵埃及本土。而这个预言就是强调了安提阿哥三世的野心是要直接攻击南方之王的核心地区。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经文说，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南方之王被激怒并且反击。这句话呢，其实指的是公元前217年发生的拉菲亚战役 Battle of Raphia。 根据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当时南方之王托勒密拥有70000步兵、5000骑兵和73头战象，而北方之王安提阿哥有62000步兵、6000骑兵和102头战象。安提阿哥呢，最终战败，损失了大概17000名士兵，这正是经文所说的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的意思，也就是这一大群人被交到了托勒密的手中。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经文，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节经文在说明南方之王胜利后的衰弱。经文提到说，他虽使万人扑倒，意思其实就是说，当那大批人马被除去之后，也就是指呢前面说到的拉斐尔战役里面安提阿哥军队的一个惨败。尽管南方之王托勒密四世取得了胜利，并且沉浸在喜悦里面，但是这场胜利呢并没有真正巩固他的帝国。托勒密四世虽然收复了科里叙利亚的领土，并且跟安提阿哥缔结了合约，但是他没有把握机会去扩大他的战果， 这一次战役的胜利是首次依靠大量埃及还有本地人加入军队才取得的。这些原本被禁止参军的埃及人在胜利后开始对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感到不满，随后就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叛乱。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君王托勒密四世在胜利之后就放弃了所有值得称赞的政务，转而过着放纵享乐的生活，而这个就是使得他的王国更加衰落的原因。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五到十二节这段经文的大意。这段经文就是关于南北二王跟神学历史观的一个论述。核心的重点，比如说第一点，角色从象征转为实体，也就是南北二王的斗争的意思。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呢，把焦点从抽象的那个小角的那个角转向具体的南方王，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北方王，就是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这两个王朝长期为了争夺巴勒斯坦地区的霸权而进行了残酷而且充满阴谋的斗争，但是他们的暴虐行径仍然带有先前小角的那个角所代表的邪恶特质。再来第二点，这一段经文呢，写作的最高目的就是神学教育跟道德的教导。作者呢，描述历史事件的目标，并不是在提供详尽的历史记录，而是他们想要确立一个宏观的神学视角。经文选择性的描述事件，目的就是在引导读者，你要关注最终的结局，特别是聚焦于藐视神，并且注定灭亡的最终的仇敌。就是经文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所记载的。经文透过历史提供道德、伦理跟宗教上的教导，强调参与者的品格跟动机，而不是外在的这些事实。再来是第三点，就是在讲述圣民的处境跟上帝的主权掌控。巴勒斯坦跟耶路撒冷恰好位于南北二王长期征战的中心地带。经文详细描述了圣民、圣殿和献祭将会遭受的侵害跟亵渎，但是作者强调上帝对历史进程拥有最终的控制权，并且已经定下结束争斗的时机。尽管有违背圣约的人，但是那些有智慧认识神的人就能够避免被玷污，在苦难中得到熬炼，变得更加的纯洁。而最后一点呢，就是历史的推进为最终的罪恶根源开路。书里面所描写的那些宫廷阴谋，比如说联姻啊、背叛、毒杀、战争啊，揭示的人类历史的黑暗面。不过作者指出，这些事件是在神的主权下推进的，为的就是让历史走向神所预定的结局。所有的征战和权力的更迭，最终都是在为一个更关键的人物做铺垫，就是安提阿哥三世的儿子，那个被称为卑鄙的人和罪恶的根源，也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他的出现将标志着最严重的迫害阶段，把历史推向最终的关键点。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怕。